你知道，通常当我们谈论规则或者最高法则的时候，就是人们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种绝对的精确感和永恒感。
没错，就像医学诊断或者工程图纸那种。
对的，打个比方，你手臂骨折了，去拍个 X 光片，上面显示出一道锯齿状的白线，医生只指着它说：“看，就在这儿，这就是问题所在。”
确实是这样。其实人类天生就喜欢这种确定性。我们非常渴望把社会的运作规则啊，看作是可见的，能被清晰分类的，最好是像古代神话里那样，刻在花岗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
但是，当你把美国社会的建国基石，也就是宪法，放到这台 X 光机下的时候，你猜怎么着？机器突然失灵了。
哈哈，看到的完全不是清晰的骨骼结构。
绝对不是。你看到的反而是一块充满妥协的，不断被拆解，然后又重新缝补起来的百纳贝。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趟知识寻宝之旅。
很高兴能一起探讨。
今天我们要带你深入剖析一份非常特别的资料，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吉尔·莱珀雷的著作《我们人民：美国宪法史》的精选片段。
这本书的视角确实相当颠覆。
相当震撼。所以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打破大众对宪法是那种刻在石头上死板法则的固有印象。我们要揭示一个几乎被现代社会遗忘的概念，也就是修正的佛诀。
这个概念太关键了。
对，我们要探究为什么宪法在设计之初其实就像是一件需要不断缝补的被子，而不是一块冰冷的石碑。好的，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为什么这部初衷明明是为了适应时代而制定的规则系统，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竟然几乎陷入了完全的停滞。
要解开这个谜团啊，我们确实得先回到你刚才提到的刻在石头上的真理这个宏观的历史背景里去看。
也就是古代人类是怎么记录法律的，对吧？
没错。如果你把视角拉宽，你会发现永恒不变几乎是所有早期法律的默认出厂设置。你想啊，4000年前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的法典是被深深雕刻在一块重达4吨的黑色玄武岩巨石上的。
哇，4吨重。
对，上面还明确写着，这是为了摧毁邪恶的恶人，任何人都不能更改。
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喘不过气了，完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确实如此。你再看看其他文明，其实也差不多。摩西十诫是刻在石板上的，中国古代的律法是刻在鼎上或者写在竹简上的。
还有英国那个1215年的大宪章。
对的，大宪章是写在泡过石灰的羊皮纸上的，而北美原住民伊洛魁联盟的和平大法，则是被极其精密地编织在由贝壳串成的珠带上。
那些著名的贝壳串珠，那个工艺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所有这些物理载体其实都在向当时的人民传递同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这是最终版本，不许动，
也就是绝对不能改。那相比之下，1787年的美国宪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在于它写在了什么昂贵的羊皮纸上。
没错，它的革命性恰恰在于它承认了自身的不完美。
对，它预设了自己是有缺陷的，并且内置了让人民自己去修改和完善它的机制。我想到一个绝妙的类比，如果用现代科技来说，古代那些法典就像是只读模式的软件。
只读模式，哈哈，任何人绝对不许篡改。
对，绝对不许。而美国宪法呢，实际上更像是早期的开源软件，起草者们鼓励后人不断地去发布修复补丁和升级版本。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其实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代表詹姆斯·威尔森就极其严肃地阐述过这个核心观点。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他指出，赋予人民修改宪法的权利，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第五条修改机制，绝不是为了给煽动叛乱留后门，恰恰相反，这个机制是社会和平的出口。
和平的出口，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修改的可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那剩下的选择就只有无休止的暴力革命了。
这逻辑非常清晰。既然宪法就像是一个需要不断打补丁的文件，那其实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18世纪，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到底是怎么理解修正这个词儿的？
他们肯定不懂什么开源代码。
当然不懂。所以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资料里挖出的语言学冷知识，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在英文语境里，修改法律文本和缝补破旧衣物其实差不多是同一个词源。
对，一个是 amend， 一个是 mend。
没错，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男人们在闷热的会议室里挥舞着鹅毛笔去修改法律文本，而女人们呢，则在家里踩着织布机，拿着缝衣针去缝补那些被磨损的衣服和摆纳被。
这种画面的对比非常有意思。
是的，书里甚至提到，当时的女性在记录这件生活琐事时会说，我们开始缝这床百纳被。对他们来说，所谓的修线其实就像全家人围在一起修补一床破洞的被子一样平常。
我们甚至还可以再补充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细节，当时的美国其实绝大多数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而不是什么穿西装打领带的律师，对吧？
根本不是。对这些农民来说，修正有着泥土的气息。每年冬末和夏末，他们会赶着牛车，把一车车的石灰、草木灰和肥料拉到地里去。
哇，去干嘛？去修正土壤吗？
没错，去改善和修正那些因为连年种植而变得贫瘠的土壤。这是一种为了迎接新生而必须进行的日常维护。
等等，如果当时的普通人都觉得修补法律就像种地施肥和补衣服一样平常，那为什么制宪者们偏偏要把宪法第五条，也就是这个修宪机制设置的那么变态的困难？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你想啊，你需要国会两院三分之二的同意，还需要全国四分之三的时候批准，是不是他们不小心把这个升级按钮设置的太难按了？
这其实是麦迪孙他们当时面临的一个两难境地。
他们想要寻找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什么样的平衡点？
就是既不能太容易导致法律跟着民意朝令夕改，也不能太难导致系统里的致命问题永远无法被修复，也就是所谓的双重绝对多数门槛。
他们觉得自己找到了最佳甜点。
对，但很遗憾，历史学家莱波雷在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宪者们失败了。
他们没算准后来的情况。
完全没算准。麦迪孙本人极其厌恶政党政治，但他绝对没有预料到后来政党的彻底成型，加上国家版图疯狂扩张，人口爆炸还有极化的加剧，
导致这个原本用来泄压的机制异化成了一堵高墙。
是的，一堵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墙。
因为第五条的设计缺陷，他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巨人。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巨人平时在干嘛？他在历史上又是被什么东西唤醒的？
这个答案其实相当沉重。梳理修宪的时间线，你会发现修宪往往是以爆发式的形式出现的，并且通常是被惨烈的战争和危机唤醒的，
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是的，比如内战之后，历经57年的社会阵痛和争取，才终于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第13条修正案。
然后还有一战期间赋予女性投票权的第19条修正案，那可是几代女性历经长达72年的道德讨伐、上街游行，甚至入狱绝食才换来的补丁。
没错，再往后就是越战期间，无数年轻人被送上战争，却连投票权都没有，这直接催生了1971年降低投票年龄的第26条修正案。
但是请注意，1971年。
对，1971年是个巨大的分水岭。这里有一个惊人的事实。
什么事实？
自1971年以来，美国宪法再也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修改，也就是半个多世纪了，这扇大门重重地关上了。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在狂奔，科技在巨变，但正是修改规则的通道被焊死了，人们该怎么改变规则？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更大的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当正式修宪的正门走不通时，政治力量就会像水一样寻找其他的出口，这就形成了一种极其典型的液压效应。
液压效应，也就是说压力会传导到另一个地方。
完全正确，压力涌向了所谓的非正式修宪，也就是把所有的火力集中去控制最高法院，让那些大法官去重新解释宪法。修宪越难，大家就越依赖法院。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向听众做个极其重要的中立性声明，我们完全是以客观第三方的口吻来报道资料里的内容，不偏袒任何政治立场。
是的，我们仅仅是传达历史事实。资料中指出，这种液压游戏双方都在玩。
能具体说说吗？
当然，比如1857年德雷的斯科特尔，当时保守派控制了最高法院，裁定黑人不能成为公民，那时候自由派极度愤怒，强烈呼吁要通过正式修宪来废除奴隶制。
也就是如果我不喜欢法院的判决，我就要求修宪。
没错，但风水轮流转，当自由派控制法院时，比如1954年宣布学校种族隔离违宪的布朗案，或者1973年确立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
这次轮到保守派跳脚了。
是的，保守派立法指责法院越权，非法修改宪法，并试图推动正式修宪来推翻裁决。如此，
这恰恰证明了各方对宪法第五条的忠诚度往往仅仅取决于他们当时是否同意最高法院的判决。
这种对最高法院解释权的极度依赖，在1971年，也就是刚才说的正式修宪停滞的那一年，直接催生了一种影响至今的宪法解释方法——原旨主义。
原旨主义在70年代开始兴起，像罗伯特·伯克、斯卡利亚和托马斯大法官都是代表人物。
他们的核心主张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主张是，法官阅读宪法应该像遗嘱检验法官阅读死者的遗嘱一样，只能去故址堆里寻找制宪者当年的原始意图。
等等，用寻找原始意图来解释宪法，听起来好像是对历史先贤极大的尊重。但是资料里是不是提到，被称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本人其实极其厌恶别人怎么做？
好，你问到了点子上，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是怎么看的？
麦迪逊在晚年明确警告过，千万不要对古代的习俗或者先贤的名字产生盲目的崇拜。他认为制宪会议的记录绝对不能被当作解释宪法的神谕。
他连自己的笔记都不让看，对吧？
没错，他自己在会议上记的笔记，直到他死后40年才出版。在当时，普通的美国民众根本看不到什么费良党人们及内部草稿，也看不到麦迪逊笔记，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份文本，然后就投票了。
所以用一份当时大多数的人都没看过的私人笔记来决定200多年后一个国家的走向，这在逻辑上本身就讲不通。
还不止一次，原旨主义在历史方法论上也有一个巨大的盲区，那就是他所依赖的历史记录是被人为严重限制的。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问，到底是谁被残忍地排除在了历史之外？
这是一个直击轮魂的问题。在1787年的美国，占据这片大陆人口大半的原住民，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还有那些没有投票权的穷苦白人，
当然还有占据人口一半的女性。
对，这些人根本无法参与制定法律，自然也没有留下任何被原旨主义者认可的所谓原始意图。
如果把历史仅仅局限于那几位有特权起草者的信件里，那就等于彻底抹杀了当时真正大多数人的声音。
莱伯雷试图告诉我们，那些未被倾听的人后来付出的长达几个世纪的抗争，同样是宪法不可分割的意义所在。
这真的让人醍醐灌顶。您看，从一床需要不断打补丁的百纳被，变成了被冻结的修宪机制，再到现代社会把巨大的压力全倾泻给九位法官的荒诞现实，
这深刻揭示了制度的生命力永远取决于他对现实的适应能力。
为了给你留下一个生动的画面，我想带你穿越回1788年7月4日的费城，那是为了庆祝宪法获得批准而举行的一场盛大游行。
那场游行非常有意思，充满烟火气。
对，在队伍里不仅有政客，你还能看到浑身肌肉的铁匠，手脚麻利的织布工，甚至还有一群带着6英尺宽巨大烤箱的面包师，他们竟然当街一边烤面包一边游行。
不可思议的场景。但那些普通的面包师和铁匠在欢呼什么？他们绝对不是在欢呼一部完美无瑕的死板法典。
没错，就像代表詹姆斯·威尔逊所说，他们欢呼的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一个允许他们这些普通人不断去改进、去完善、去修补的宏大框架。
正如托马斯·杰弗栓后来警告的那样，如果有人把宪法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柜，连碰都不敢碰，那就是彻底违背了初衷。法律必须与人类心智的进步并进。
这不仅仅是历史，它更关乎当下的你我。在今天这个信息过载、规则僵化的现代社会，我们是不是也经常把某些公司的规章，或者社会的旧有偏见，甚至是自己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当成了不可改变的石碑？
放弃了修正的权利，往往就意味着放弃了对生活框架的掌控。
绝对是这样。在结束今天探讨之前，我想留下一个极其挑衅性的问题给你去慢慢咀嚼。
哦，什么问题？
如果美国的那些制宪者们今天能够死而复生，看到现代社会， 当他们看到现代人已经整整半个世纪放弃了使用第五条这个升级补丁，反而日复一日的在法庭上争吵250年前的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那场面一定很滑稽。
对，那你觉得他们是会因为现代人如此崇拜他们而感到无比受宠若惊，还是会感到极度惊骇，认为我们彻底放弃了自己作为人命去亲手缝补这床百纳被的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结尾。
感谢你聆听今天的分享，愿你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始终保持那份不畏惧改变、敢于不断修正与缝补的智慧。我们下次再见。